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《爱生活如爱啤酒》35集《弗洛伊德的汤姆》。在几年时间里，围绕女艺术家的数千个细节、缩影、人物、信息，被莫尔肯一点一滴发掘出来，以便他对汤姆的生平和作品进行梳理。您简直就是一个福尔摩斯加爱因斯坦，我对莫尔肯说。您是怎么完成这项复杂庞大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的？还有，这是您的爱好，所以也不可能有研究经费吧？我对汤姆的绝大部分调查研究是在70年代完成的。那时候我在家当全职妈妈，还没有开自己的诊所，所以我有大量的时间投入自己的爱好。汤姆那时的状况无异于一个无名氏完全被遗忘了。去发掘它，就像拼一幅马赛克图，开始的时候你的手里只握着一两块碎片，然后他们又带出第三四块碎片，慢慢的连点成线。别忘了，七八十年代还没有互联网，一切都要靠写信打电话。您怎么让外界信任您？恕我直言，您那时不过是位年轻的家庭主妇，爱买老绘本而已。比如，您怎么开口向别人介绍自己？我问。实话实说呗。我说我是这位艺术家的收藏者，同时我也是他的研究者。我渴望了解他的生平和创作。这里我要说明两点。第一，不仅对汤姆，而且对我收藏的其他艺术家，我都保持同样的工作方法。也就是说，一旦下决心收藏，我就要做到两个 B， 为我收藏的艺术家建立系统完整的书目，同时深入研究他们的生平，这对理解他们的作品，提高我的收藏水准都极为重要。
明白了，您是用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去打动您希望接触的人。
是这样，但是收藏家的身份容易被人误解为你是想来淘东西的，所以第二点也很重要。我每次都要解释，我想索取的是信息资料，而不是东西。当艺术家和他们的家属、朋友确认我的目的后，他们一般都会解除戒心，对我敞开心扉，乐于提供帮助。许多从未公开过的弗洛伊德本人以及家人、朋友间的通信，莫尔肯不仅拿到，而且获得弗洛伊德家族的许可，在他的汤姆研究中引用发表。这是您独特的工作方法吧？好像并不是每位收藏家都去抓第一手资料，费时费力地做深入研究。据我所知，很多收藏家做收藏，脑子里主要想到的是日后升值。我不想去评论他人的做法，莫尔肯打断了我。但我从做历史绘本收藏得到的乐趣，才是我的真正动力。绘本是一个美丽的世界，但又远不止于此。不同时代的绘本会牵着我们的手，把我们领进那个时代的文化、历史、时代精神和审美。因为研究绘本，我的精神也必须跨进文学、心理、艺术、教育各个领域。通过发掘第一手资料，我有兴趣结识还活着的艺术家，或去寻找死去的艺术家的后人，和他们交谈。看到那些一般不是人的作品，都给我极大的精神满足。更不用说，经过我的努力，汤姆重新得到他理应得到的艺术地位。这种成功的喜悦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。我非常感恩。现在，市场上有很多汤姆的绘本重版，这些出版跟您有关系吗？又有，又没有。我的汤姆研究得到越来越广的传播，不少出版社利用我的研究成果去找汤姆绘本拿来重出，但出版是他们的经济行为，和我无关。我想到颁奖典礼上主持人提到的那口神秘的岳阳箱子，就请莫尔肯把这个故事讲出来。这是我经历的所有调研中最艰难的部分，莫尔肯说。很长时间内，莫尔肯都不知道汤姆唯一的女儿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当他终于捋清无数条线索， 确认这个七岁就成为孤儿的女儿不仅还活着，而且移民到了以色列后，摩尔肯开始多方打听安吉拉在以色列的地址。奇迹般的，他获知安吉拉早已改名为阿维瓦，并且拿到了地址。摩尔肯开始连续两年往以色列发信，但是十几封信都石沉大海。阿维瓦拒绝和这个德国人发生任何联系。还是在五六十年代，当他母亲的出版人善良的史杜佛还活着的时候，他们通过信。再以后，阿维瓦就不想再跟德国产生任何关系了。我们做收藏的人都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儿，摩尔肯告诉我。他多想认识他最欣赏的女艺术家的女儿，从其嘴里亲耳听到汤姆的故事。这是任何文献都提供不了的有温度的信息。到了1981年，不知是汤姆的幸运还是摩尔肯的，著名的犹太思想家舒勒姆出现在慕尼黑的一个聚会上。在他多年锲而不舍的调研中，摩尔肯已经熟读舒勒姆对汤姆慕尼黑时期的回忆。他鼓足勇气走过去和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犹太思想家攀谈，给他讲自己做的汤姆收藏和研究，也把和阿维瓦联系不上的苦恼说给舒勒姆听。舒勒姆被摩尔肯的执着打动，他没有想到在德国还有人为汤姆的艺术在奔走。他向摩尔肯保证回到以色列后说服阿维瓦，实际上他们都住在特拉维夫的附近。1981年12月，摩尔肯收到了阿维瓦第一封回信。1982年9月，摩尔肯借丈夫在以色列参加一个国际遗传学会议的机会，终于飞到以色列去拜访阿维瓦。身为医院助产士的阿维瓦，很难克服对德国和德国人的抵触心理。他和摩尔肯事先约好，面谈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，而且不许说德语。然而，这次会面进行了3天，会谈的内容成为摩尔肯的汤姆研究中重要的口述历史部分。在阿维瓦的家里，两人用英文聊了半个小时后，阿维瓦忽然叹了口气说，好了，我们还是说德语吧。这无异于一个破冰之举。从那一刻起，摩尔肯赢得了阿维瓦的信任，这个信任也顺顺当当地延伸到阿维瓦的3个孩子，汤姆的外孙女那一辈。阿维瓦指着客厅边的一张桌子，桌上放着一口破旧不堪的岳阳皮箱。阿维瓦说，这是莉莉姨妈1978年去世后，亲戚给她从伦敦海运到以色列来的。箱子里应该是莉莉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的汤姆的遗物。阿维瓦从来没有打开过这口箱子。现在，阿维瓦同意莫尔肯把箱子打开。用莫尔肯的原话，一个童话世界里的百宝箱被打开了。汤姆的艺术遗产终于结束了白雪公主的长眠。那个忧郁的才华横溢的汤姆第一次活生生地站在了他的研究者面前。箱子里装满了汤姆生前的书信、照片、出版合同、画稿原作，有从少女时代给家人创作的小绘本，到他出版过的作品的原稿和草图，无比珍贵的资料，始料不及的丰富。摩尔肯的丈夫当场拍下了400多张幻灯片。汤姆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重要原作，这么多年就静静地躺在莉莉的箱子里。莉莉不仅抚养了汤姆的孤儿，还把妹妹的作品留存起来，就连莉莉全家1938年从纳粹占领中逃生到伦敦去，都没有落下这口箱子。然而战争结束后，却谁也不愿意碰触往事，这口箱子就沉睡在莉莉家的某个角落里，直到有一天回到阿维瓦的手中，最后由莫尔肯打开。箱子里的部分原作在2017年的卡萨尔艺术文献展上首次呈现给公众。汤姆 不会再被遗忘一次了。爱生活，热爱啤酒。作者：王静，演播：翻脸猫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